1961年2月下旬，他和其他的几百人一同从收容所解去安徽某农场。上火车时，每人发八只半斤重的面包，说是三天的粮食，个人自己掌握着吃。我们这些饿牢里面出来的哪忍得住啊？一上火车，我吃了三只，肚子才有点舒服。过一会儿，嘴馋想吃，又吃了一只。天快亮时还饿，再吃一只，六个小时吃了五只大面包，而且是在没有水喝的情况下吃下去的，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。我们乘的是装货物的车厢，上车后车门一关，外面上了锁，当中点一盏马灯，靠车门处放三只便桶。火车开动不久，灯熄了，里面一片黑暗，忽然有人喊，我的面包不见了。这一喊把许多瞌睡的人都喊醒了，大家都检查一下自己的面包，顿时都乱了。许多人的面包不见了，黑暗中知道是谁偷的呢？叫喊声、咒骂声、哄笑声乱成一片，有谁来管这事？车厢里人装得满满的，个人坐在自己的铺盖上，这时其他的东西没有人偷，也不在乎有人偷，个人把自己的面包放在怀里，双手捂住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第三天上午，火车到了巢湖停下就不开了，车厢甩了。第二天一天我只吃两只面包，这时把最后一只吃下去，因为听说这里是终点站，肯定有食物供应了。火车里的三只便桶早就满了，粪尿在车厢里横流，秽臭不堪。下了火车，闻到清新的空气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在车站上，大家排好，坐在地上。这时看清，约有近千人，有一部分是犯人，因为他们是剃光头的。当然，周围仍由部队警戒，警戒线之外，许多老百姓围观我们，似乎看的是马戏团里的动物。现在谁也不会因别人看着他而害臊，大家关心的是快点送饭来，送水来。这时的季节是寒冬，才过了阴历正月半，剑锋凛冽，刺激透髓，我们又饿又冷，坐在冰冷的地上发抖。从早上等到下午，没有谁送饭送水来，干部也看不到。最后带队的干部来宣布说，因为没有联系好，这里没有饭吃了，现在去码头上船，在码头那边有饭供应。一听有饭供应，大家又勉强打起精神来了，排成队从大街穿过，约走两里路来到码头。其实这里也没有饭水，我们乘的是木船，每十人一舱，蹲都蹲不下，近二十艘船由机器船拖着。晚上九点左右，船在一个地方停泊，干部站在岸上，通知每组一个人拿脸盆去端稀饭。黑夜里秩序很乱，有的组分到了，有的组在后面的没有了，又是一片混乱，叫喊咒骂。我总算还分到一杯。船继续开行，下雨了，舱面盖幔上雨布闷得不得了，舱小人多，大家只能站着。到下半夜实在太困乏了，谁也顾不得舱底是湿的，都坐下互相依靠着，你压我，我压他，相互挤成一团，就像沙丁鱼一样，好不容易挨到天亮。这时我们最关心的是盼望快点有人送饭送水来，可是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，只等到天黑还没有动静。一个漫漫的黑夜又过去了，下火车后已是第三天，上午九点左右，农场才派来一些干部把我们这些货分好，一百两百的陆续带走。我和另几十人到十点左右才准时上岸，两位干部来带我们，岸上一只麻袋解开，里面是饭，几日不见粮食了，多么馋人啊。我们一人分到一碗，虽然饭已冻得像沙粒，更顾不上用麻袋装饭是否卫生，大家都快速地往嘴里填，嚼得咯咯响。吃完了饭，我们换成另一条木船， 中午时，船又靠了岸，带队的干部说走八里路就到目的地了。大家背了行李排队往前走，我一面走一面呼求主帮助，从中午走到傍晚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从上海到农场，艰难的五天熬过来了。你使我们进入罗网，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。诗篇66篇11节到12节。虽然如此，我仍要赞美主，他不是把我带过来了吗？下面一个罗网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他还要把我带过去，并借此更多的显现他自己。1975年春天，劳改局要成立一个由200来人的建筑队，他们向各改造单位抽调就业人员，我因为有病不能很好劳动，领导顺水推舟将我推出，这样我就被调来合肥。到建筑队报到后，我请假回家看看，并把多余的衣被挑回家中。立德见我回来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激动地连连问我，这是真的还是在梦中？仅仅是如此，我们也满足了。二月里调来建筑队，五月里我又患结核性胸膜炎，断断续续休息到七月。有一天收工，建筑队宿舍的大铁门忽然关闭，任何人不得外出。原来从农场调来建筑队的人员中，有许多是老弱病残或调皮捣蛋的。建筑队领导经过几个月的观察，掌握了情况，把不合用的几十人第二天清早押上卡车送回农场去。因我多病，他们把我也列入退回名单中。这天我正好病假住在家中，有一位干部对我印象很好，趁此机会说我劳动很积极，家庭也很困难，建议把我留下，不派人到家中把我找回去。以后由于我身体不好的实际情况，安排我做油漆工，起先漆油漆门窗，以后大多是漆家具，直到离开改造单位回家。多年来我非常得帮助的一节圣经是罗马书8:28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万事就是指每一件事，尤其是我们感到讨厌、不愿意或害怕的事。然而这每一件事临到都要对我们有益处，我们为什么拒绝呢？这个益处许多时候是指在属灵上得长进，如生活的圣洁、信心的造就、明白神的心意等等。有时也会看见神借着这些难处成就我们的心愿，例如这次能调来合肥市，就是疾病为我效力，不然像我这样劳动勤勤恳恳的，遵守制度老老实实的，若不是有病不能劳动，农场是不会让我走的。又如调来以后身体软弱，那一天若不是生病在家，就又被遣送回农场了。由此可见，他的安排永远不会有错，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信而顺服的双手承接他给我们所预备的益处。结婚以来，立德对我真是体贴入微，万般爱护。合肥市至农场并不太远，但因交通不便来一次很不容易。从1963年结婚至75年春节，他顶酷暑冒严寒，几十次来农场看我，为我的缘故在农场受凌辱，在厂里被歧视，流了多少泪，他却对我依然钟情，毫无怨言。我真不知要如何报答他。我调来合肥后，前一段时间队里只准我星期六晚上回家，星期天晚上归队，后来也就允许我每晚学习后回家住了，我们俩的接触机会多一些，这本来是好事，想不到矛盾也就在这里产生。我俩的性格很不同，他性子急，一事在手恨不得连夜做完，我则不急，今天做不完明天做。一般性急的人做事毛躁，他却事事认真仔细，一丝不苟。我在改造单位多年，养成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，做事只求过得去的坏习惯。他主观性很强，大事小事都顶针，一定要听他的。我也主观，虽然尽量迁就他，但心里不乐意。这样我们常常为一些小事发生争论，以至于争吵。他气性很大， 一生气就多少天不理我，需要我一次一次温言细语地叫他，和他说话才能和好。吵的次数多了，时间久了，夫妻关系更紧张了。本来一个充满喜乐和睦的家庭，这事成了冰窖，冷得我住不下去。我几次想要求调回农场，这样可以清静些，但想想他这些年来为我的缘故吃了多少苦，流了多少泪，我真的能放心离他而去？1977年岳母去世，80岁的岳父来和我们同住，我能把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让他独挑吗？我终于打消要回去农场的念头。有时在家受了气，骑自行车去上班时，撒旦常常给我一个念头，一个男子汉这样受老婆的气，还不如把自行车一歪，钻到汽车底下压死好。但是我也畏惧主的严厉，使我不敢拆毁圣灵居住的殿，同时我也毕竟不忍心给他制造一件会使他终生悔恨的惨剧。我们夫妻的不和，肢体们知道后都迫切地为我们带到，邱姐妹特地从上海来劝和，可见我们关系紧张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。最后我恳求主光照，使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传道书2:11，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扑风，在日光下毫无益处。世间有什么不是虚空，不是扑风呢？除了主的爱，有什么是永恒，是有真正益处的呢？我逐步觉悟到主所说，若不爱他胜过父母、妻子、儿女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他门徒的道理。反省我自己，我过于重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。这个家，我就是爱妻子女儿过于爱主，我就是过于贪恋这个家所给我的温暖。因此在1967年的征战中，我想使妻女免于灾难，结果失败了，亏欠了主的荣耀。现在主给我看见，若不是在他的爱里，妻子儿女家庭并不能给我幸福和温暖。我以前所认为好的，现在都成了虚空，成了扑风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感到厌恶。我明白了，今天的难处是主爱的管教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希伯来书12:10，管教我是因着他的公义，管教不是气绝，乃是为我得益处，我焉能不服呢？感谢主，我顺服地对主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我只求在地上报外祖母养育之恩、妻子之育之意，而把你的救赎大恩放在第二位上。我只图地上的安慰温暖，没有把背十字架跟从你放在第一位上。今天爱妻反目，这是我罪有应得。你借着这些来管教我，使我悔悟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管教与我实在有益。真是赞美主，他管教的目的是要我得益处。一旦我明白了，顺服了，从内心发出感恩和赞美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也不知从哪天开始，我们不知不觉又恩爱如初。有时队里有事，我下班回来晚一点，他就站在马路上等着，半小时一小时翘首望着，吃穿更不用说了，为我考虑的周周到到。我若生病，他比我更痛苦，巴不得疾病生在他身上。他常常为以往几年对我不好而责备自己。他性格还是那么急，主观还是那么强，我的拖拉马虎似乎也没有什么大改。不是不愿意改，可是情况就大不一样。这时我们有了一本小圣经，每晚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，于是家中又有了欢笑，有了平安，有了爱。